Cambridge Assessment International Education, Cambridge IGCSE 2020 examination in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. Paper 2, Listening Comprehension. Turn over now.
练习一，问题一至六，你将听到六段录音，每段录音两遍，请在相应的横线上回答问题一至六，回答应简短扼要。每段录音后会有停顿，请在停顿期间阅读问题。录音一，
亲爱的顾客，欢迎光临多福百货公司。本公司提供各种各样的商品。一楼有生活用品，二楼有家电，三楼有男女服装，四楼有名牌包、珠宝。另外，在五楼有运动用品特价活动，欢迎参观选购。亲爱的顾客，欢迎光临多福百货公司。本公司提供各种各样的商品。一楼有生活用品，二楼有家电，三楼有男女服装，四楼有名牌包、珠宝。另外，在五楼有运动用品特价活动，欢迎参观选购。
录音二，妈妈，明天我请朋友来家里看篮球比赛直播。
妹妹没跟你说吗？我们家的电视坏了。
什么？这下可好，我什么都看不了了。
我已经请人来修了。
什么时候不坏，偏偏这个时候坏。
别着急。说不定明天就可以修好了。
妈妈，明天我请朋友来家里看篮球比赛直播。
妹妹没跟你说吗？我们家的电视坏了。
什么？这下可好，我什么都看不了了。
我已经请人来修了。
什么时候不坏，偏偏这个时候坏。
别着急，说不定明天就可以修好了。
录音三。
这个周末来我家尝尝今年的新茶怎么样？
真对不起，这个周末去不了。
你在忙什么？
下个星期一就要面试了，这两天我得抓紧时间好好准备一下。
原来这样啊，下个星期天怎么样？
好啊。
祝你面试顺利。这个周末来我家尝尝今年的新茶怎么样？
真对不起，这个周末去不了。
你在忙什么？
下个星期一就要面试了，这两天我得抓紧时间 好好准备一下。
原来这样啊。下个星期天怎么样？
好啊。
祝你面试顺利。
录音四。
各位听众，欢迎收听天气预报节目。随着北方冷空气的到来，本市今明两天的气温将继续下降，最低气温可达到-1度，局部会有小雪，特别是清晨的郊区，请大家出门一定要穿上保暖的衣服，不要着凉了。各位听众，欢迎收听天气预报节目。随着北方冷空气的到来，本市今明两天的气温将继续下降，最低气温可达到-1度，局部会有小雪，特别是清晨的郊区，请大家出门一定要穿上保暖的衣服，不要着凉了。
录音五。
听说今年的英语演讲比赛开始报名了，你想参加吗？
我很想参加，但是去年参加的选手实力太强大了，我担心今年的竞争会更激烈。
今年有新的比赛规则，去年得奖的学生不能再参加了，我觉得你应该尝试一下。
谢谢你的鼓励，这次你会参加吗？
去年我们小组得了3名，今年就不能再报名了。祝你成功，加油。
谢谢，我会努力的。
听说今年的英语演讲比赛开始报名了，你想参加吗？
我很想参加，但是去年参加的选手实力太强大了，我担心今年的竞争会更激烈。
今年有新的比赛规则，去年得奖的学生不能再参加了，我觉得你应该尝试一下。
谢谢你的鼓励，这次你会参加吗？
去年我们小组得了3名，今年就不能再报名了。祝你成功，加油。
谢谢，我会努力的。录音六。
中国象棋广受欢迎，因为用具简单，而且只需要2个人。下象棋有很多好处，比如增加智力，培养耐心，最让人想不到的是可以提高创造力，因为下棋时可以激发右脑。此外，很多人参加象棋社来扩展朋友圈。中国象棋广受欢迎，因为用具简单，而且只需要2个人。下象棋有很多好处，比如增加智力，培养耐心。最让人想不到的是可以提高创造力，因为下棋时可以激发右脑。此外，很多人参加象棋社来扩展朋友圈。
练习一到此结束。练习二，问题七。你将听到一个关于方便面的市场报告，你将听到2遍。请听录音，然后回答问题。请根据听到的内容，将正确的词语写在横线上，使句子完整。请先阅读一下问题。
你最爱吃什么？当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，许多年轻人会毫不犹豫地回答，方便面。的确，方便面从发明到普及的半个多世纪以来，受到了无数人的钟爱。很多宅在家里的年轻人甚至靠方便面度日。可是，最近有很多报道说，中国人突然不爱吃方便面了。这几年来，随着手机应用软件的迅速发展，网上点餐量直线上升，方便面的销售量却连续下滑。和方便面相比，外卖的销量以惊人的速度增加着。2011年，外卖销量只有216亿，到2016年就增加到了1662亿。短短的五年间，增长了七倍多。这种改变并不难理解，因为饿了，只需要在手机上轻轻一点，新鲜可口的外卖在半个小时之内就会被快递小哥送到家中了。之所以出现这种变化，是因为人们对饮食需求正在改变。以前，虽然众所周知，方便面不能多吃，但是一旦工作繁忙，方便面还是成为学生和上班族的第一选择。近年来，随着健康意识的不断增加，很多人即便没有时间做饭，仍然希望吃到新鲜的正餐。方便面不够营养，已经不再是第一选择了。外卖虽然贵了一些，但是新鲜，种类多的特性让外卖轻松打败方便面。那么，方便面就不再是第一选择了。方便面也许会渐渐消失在人们的生活中。当然，外卖行业的迅速成长也带来了新的问题。比如，外卖的一次性包装给环境保护带来了很大的压力。怎样有效处理被丢弃的塑料盒和塑料袋，已经成为专家和环保人士关注的重点。
现在请再听一遍。
你最爱吃什么？当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，许多年轻人会毫不犹豫地回答，方便面。的确，方便面从发明到普及的半个多世纪以来，受到了无数人的钟爱。很多宅在家里的年轻人甚至靠方便面度日。可是，最近有很多报道说，中国人突然不爱吃方便面了。这几年来，随着手机应用软件的迅速发展，网上点餐量直线上升，方便面的销售量却连续下滑。和方便面相比，外卖的销量以惊人的速度增加着。2011年，外卖销量只有216亿，到2016年就增加到了1662亿。短短的五年间，增长了七倍多。这种改变并不难理解，因为饿了，只需要在手机上轻轻一点，新鲜可口的外卖在半个小时之内就会被快递小哥送到家中了。之所以出现这种变化，是因为人们对饮食需求正在改变。以前，虽然众所周知，方便面不能多吃，但是一旦工作繁忙，方便面还是成为学生和上班族的第一选择。 近年来，随着健康意识的不断增加，很多人即便没有时间做饭，仍然希望吃到新鲜的正餐。方便面不够营养，已经不再是第一选择了。外卖虽然贵了一些，但是新鲜。种类多的特性让外卖轻松打败方便面。那么，方便面就不再是第一选择了。方便面也许会渐渐消失在人们的生活中。当然，外卖行业的迅速成长也带来了新的问题。比如，外卖的一次性包装给环境保护带来了很大的压力。怎样有效处理被丢弃的塑料盒和塑料袋，已经成为专家和环保人士关注的重点。
练习二到此结束。
练习三，问题八。你将听到一个电台的科学普及节目，介绍关于一种新型玻璃。你将听到两遍。请根据听到的信息，改正每句话里划线的词语。把答案写在括号里。请先阅读一下问题。
玻璃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处处可见。玻璃的品种五花八门，功能也各有千秋。可是，大家有没有见过厚度只有 0.12 毫米的玻璃？一张普通的打印纸通常厚度是 0.095 毫米。也就是说，这种玻璃只比一张纸稍稍厚那么一点儿。那么，这种薄如蝉翼的玻璃到底结实吗？科学家把一个钢球从高一米的地方砸向玻璃，这样产生的冲击力相当于一辆小汽车以时速150公里的速度撞到墙上。在这么强大的冲击力下，普通玻璃早就完全碎裂。然而，令人惊叹的是，这种特制的超薄玻璃不但没有破碎，而且连一点划痕也没有，是不是很神奇呢？这种超级薄的玻璃也叫超薄电子触控玻璃，它在各个行业中都有所应用，比如汽车制造和医疗器械。然而，最离不开这种玻璃的是电子产品显示屏的生产。因为玻璃越薄，透光性能就越高，重量就越轻。要达到如此高的标准，一直是这个领域的一个世界性难题。上个世纪50年代末，英国一家玻璃公司成功研制出制造超薄玻璃的工艺。欧美各国纷纷购买这个专利。 但是由于历史原因，中国没能及时买到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中国玻璃行业意识到必须走出一条自主创新的道路。经过30多年的研究和探索，中国科学家不但掌握了制造超薄玻璃的技术，而且一次又一次地刷新了世界纪录。坚持是中国科学家的信念。为了攻克一个难关，五年中经历了无数失败和挫折。中华玻璃研究所的张所长说，现在的成功光靠聪明才智是远远不够的，更重要的是坚持不懈。2014年6月，突破玻璃厚度 0.33 毫米。2018年4月，突破 0.12 毫米。在刷新世界纪录的同时，中国制造的超薄玻璃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的占有率正在迅猛增长。从2014年几乎为零，到2018年的 40%， 让中国在国际市场上排名世界第三。张所长自豪地说，如今我们掌握了这个技术，制造成本已经大大降低，为整个电子行业的发展做出贡献。中国科学家认为，全球市场将从中国制造的时代转变为中国创造的时代。过去的中国一直在跟跑、并跑，下一步，中国要领跑。
现在，请再听一遍。
玻璃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处处可见。玻璃的品种五花八门，功能也各有千秋。可是，大家有没有见过厚度只有 0.12 毫米的玻璃？一张普通的打印纸通常厚度是 0.095 毫米。也就是说，这种玻璃只比一张纸稍稍厚那么一点儿。那么，这种薄如蝉翼的玻璃到底结实吗？科学家把一个钢球从高一米的地方砸向玻璃，这样产生的冲击力相当于一辆小汽车以时速150公里的速度撞到墙上。在这么强大的冲击力下，普通玻璃早就完全碎裂。然而，令人惊叹的是，这种特制的超薄玻璃不但没有破碎，而且连一点划痕也没有，是不是很神奇呢？这种超级薄的玻璃也叫超薄电子触控玻璃，它在各个行业中都有所应用，比如汽车制造和医疗器械。然而，最离不开这种玻璃的是电子产品显示屏的生产，因为玻璃越薄，透光性能就越高，重量就越轻。要达到如此高的标准，一直是这个领域的一个世界性难题。上个世纪50年代末，英国一家玻璃公司成功研制出制造超薄玻璃的工艺。欧美各国纷纷购买这个专利。但是由于历史原因，中国没能及时买到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中国玻璃行业意识到必须走出一条自主创新的道路。 经过30多年的研究和探索，中国科学家不但掌握了制造超薄玻璃的技术，而且一次又一次地刷新了世界纪录。坚持是中国科学家的信念。为了攻克一个难关，五年中经历了无数失败和挫折。中华玻璃研究所的张所长说，现在的成功光靠聪明才智是远远不够的，更重要的是坚持不懈。2014年6月，突破玻璃厚度 0.33 毫米。2018年4月，突破 0.12 毫米。在刷新世界纪录的同时，中国制造的超薄玻璃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的占有率正在迅猛增长。从2014年几乎为零，到2018年的 40%， 让中国在国际市场上排名世界第三。张所长自豪地说，如今我们掌握了这个技术，制造成本已经大大降低，为整个电子行业的发展做出贡献。中国科学家认为，全球市场将从中国制造的时代转变为中国创造的时代。过去的中国一直在跟跑、并跑，下一步，中国要领跑。
练习三，到此结束。练习四，问题九。你将听到一段采访杰出跆拳道运动员陈秀的内容。请听下面的采访，你将听到两遍。在唯一正确的方格内打勾，回答问题。请先阅读一下问题。
您好，陈秀。我们杂志这个月的主题是运动，很高兴您接受我们的访问。您参加过很多次跆拳道比赛，一定是从小就接受训练的吧？
很多人都以为我从小就是运动健将，其实我以前觉得跟朋友一起打球很没有意思。只是小学二年级的时候，爸爸看我常常待在家没事做，觉得很无聊，所以带我去学跆拳道，希望能打发一些时间。
那么您是练习了多久以后才开始爱上跆拳道的？
没有多久。老实说，刚开始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。不过两个星期后，当我一拿到跆拳道服的时候，就被那纯白色吸引住了。那套衣服穿起来不但很有精神，而且也非常帅气，激发了我对跆拳道的热情。然后 我就坚持练习了20多年。
这么多年来四处比赛，您的家人一定很支持你吧？
基本上来说，他们都很支持我。但是，我的妈妈说，她每次看我比赛都很紧张。当我受伤的时候，她心里都有说不出的痛。我爸爸就不一样了。爸爸常常鼓励我，要能吃苦，要勇敢，跌倒了，擦擦眼泪再站起来。
您这些年比赛下来，觉得最困难的是什么？
小时候什么都不懂，不觉得有什么困难。教练让我做什么，我就做什么。到了大学，才开始觉得每天练习将近10个小时，又累又痛，有时候一边练习一边哭。不过，我觉得最大的问题还是自己想的太多。我每次到了国际比赛就患得患失，所以表现没有在小型比赛中那么好。
您能说说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比赛吗？
应该是5年前在伦敦的那次比赛。比赛分很多场，赢了一场才可以进到下一场，一直到冠军赛。在第一场的时候，我的脚骨就裂开了，但是教练怕我担心，所以跟我说应该只是扭到。我自己也想，就算脚断了也要继续比赛，希望能赢得金牌。那次比赛是我遇过最难熬的一次，虽然最后还是输了，但是我认为我已经尽力了。
您现在似乎已经退出了跆拳道这个领域，请问是为什么？
这么多年来，我都没有得过奥运会的奖牌，所以其实我很想继续到处比赛。但是前几年，我的爸爸生病了，所以我决定休息一阵子，这样才能多陪陪他。我也想过当教练，指导年轻的选手，但是目前这不可能，因为我会非常忙，不能常常在家。
那您以后有什么打算？
有几所大学派人来找我，希望我能在他们学校工作。另外，也有电视台找我合作，希望我能主持一个体育节目。我对这些都非常感兴趣。不过，我最想自己开一家饭馆，虽然对我来说，这是个很大的挑战。但是，我以前训练的时候很注重饮食，所以我有信心可以做出健康又好吃的食物给客人。
除了跆拳道，您还喜欢做什么？
我还喜欢艺术，尤其是画画。很多人都觉得很难想象，我自己曾经也觉得很奇妙，我怎么会喜欢这两件好像完全相反的事？画画是静态的活动，但是跆拳道是非常动态的，需要很大的体能。但是我后来发现，其实这两样都需要很强的专注力，所以即使在一般人的印象中，体育选手通常只偏好做运动，但是谁规定运动员就不能喜欢绘画、音乐或文学呢？
说的也是。好的，今天谢谢您来接受访问。再见。
再见。现在，请再听一遍。
您好，陈秀。我们杂志这个月的主题是运动， 很高兴您接受我们的访问。您参加过很多次跆拳道比赛，一定是从小就接受训练的吧？
很多人都以为我从小就是运动健将。其实我以前觉得跟朋友一起打球很没有意思。只是小学二年级的时候，爸爸看我常常待在家没事做，觉得很无聊，所以带我去学跆拳道，希望能打发一些时间。
那么您是练习了多久以后才开始爱上跆拳道的？
没有多久。老实说，刚开始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。不过两个星期后，当我一拿到跆拳道服的时候，就被那纯白色吸引住了。那套衣服穿起来不但很有精神，而且也非常帅气，激发了我对跆拳道的热情。然后我就坚持练习了20多年。
这么多年来四处比赛，您的家人一定很支持你吧？
基本上来说，他们都很支持我。但是我的妈妈说，她每次看我比赛都很紧张。当我受伤的时候，她心里都有说不出的痛。我爸爸就不一样了。爸爸常常鼓励我，要能吃苦，要勇敢，跌倒了，擦擦眼泪再站起来。
您这些年比赛下来，觉得最困难的是什么？
小时候什么都不懂，不觉得有什么困难。教练让我做什么，我就做什么。到了大学，才开始觉得每天练习将近10个小时，又累又痛。有时候一边练习一边哭。不过，我觉得最大的问题还是自己想的太多。我每次到了国际比赛就患得患失，所以表现没有在小型比赛中那么好。
您能说说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比赛吗？
应该是5年前在伦敦的那次比赛。比赛分很多场，赢了一场才可以进到下一场，一直到冠军赛。在第一场的时候，我的脚骨就裂开了，但是教练怕我担心，所以跟我说应该只是扭到。我自己也想，就算脚断了也要继续比赛，希望能赢得金牌。那次比赛是我遇过最难熬的一次，虽然最后还是输了，但是我认为我已经尽力了。
您现在似乎已经退出了跆拳道这个领域，请问是为什么？
这么多年来，我都没有得过奥运会的奖牌，所以其实我很想继续到处比赛。但是前几年，我的爸爸生病了，所以我决定休息一阵子，这样才能多陪陪他。我也想过当教练，指导年轻的选手。但是目前这不可能，因为我会非常忙，不能常常在家。
那您以后有什么打算？
有几所大学派人来找我，希望我能在他们学校工作。另外，也有电视台找我合作，希望我能主持一个体育节目。我对这些都非常感兴趣。不过，我最想自己开一家饭馆。虽然对我来说这是个很大的挑战，但是我以前训练的时候很注重饮食，所以我有信心可以做出健康又好吃的食物给客人。
除了跆拳道，您还喜欢做什么？
我还喜欢艺术，尤其是画画。很多人都觉得很难想象，我自己曾经也觉得很奇妙。我怎么会喜欢这两件好像完全相反的事？画画是静态的活动， 但是跆拳道是非常动态的，需要很大的体能。但是我后来发现，其实这两样都需要很强的专注力，所以即使在一般人的印象中，体育选手通常只偏好做运动，但是谁规定运动员就不能喜欢绘画、音乐或文学呢？
说的也是。好的，今天谢谢您来接受访问。再见。
再见。练习四到此结束，听力考试结束。
This is the end of the examination.